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欢迎大家来到新约读经班。今天我们要看哥林多后书，进度是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到第五章。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给我们教会有一群喜爱神话语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个读经班，一起来研读。求主你赐福今天聚会的时间，特别纪念到这次大火烧山所影响到的社区跟弟兄姐妹，求主保守所有的人员的平安。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先来把读经者的信念我们再来一起来读一遍。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哥林多后书，他写书的背景大概是这样子。如果你读过使徒行传的话，大概就了解一下这个背景。他写的这个是 AD 五十五年，那个时候是保罗他第三次的宣教旅途，他是人那个时候在以弗所，大家记得保罗在以弗所待了三年的时间，是最长的。那那个时候就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大致的顺序是这样子，那个 location 大家记得一下，那以弗所呢是在亚洲，小亚细亚，哥林多呢是在欧洲，在希腊这个地方。那他是在以弗所写信到哥林多去。好，事情发生的顺序哈，这个是研读圣经的人给我们做的这个 summary， 我读一下。第一，当时保罗在以弗所，他的事工非常艰难，他在书信中好几次提到以弗所这个事工的特别艰难。他这么艰难，他还有心去顾别的事情。他听到哥林多教会出了问题，仍然抽空写了哥林多前书去指导他们。第二，他写完前书之后，保罗不放心，他又亲自跑了一趟哥林多，跑到欧洲去。但是很不幸，虽然他人亲自去了，教会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那保罗他就很伤心的又回到了以弗所。第三，他回来之后，他又写了一封很严厉的信，那这封信已经丢失了，他叫提多带到哥林多去。那感谢主，这一次就得到好的结果，那保罗的心得着了安慰。第四，这就讲到我们这封书信了，就保罗他又写了哥林多的后书，他在书中要确定自己使徒的身份，并且叫哥林多人不要听信假使徒的话，以至于偏离主道。那这就讲到我们今天这一封信了。哥林多后书它有一个特性，它是所有的保罗书信当中最 personal 最个人化，因为他讲了很多很多关于自己的事情。然后好比他说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然后他又说自己为事工的缘故受了很多很多的苦，他甚至说到说我还上到三重天上去听到这个天上的话语。那他为什么讲这么多关于自己的事情呢？那人家就会好奇了，说保罗为何竭力为自己辩白。好，这整本的哥林多后书就是这么一回事，叫他从头到尾在为自己辩白。他写了这么长的一封信，就是在说我是真的使徒，他们是假的使徒，说何以如此呢？你为什么不心里大方一点，坦然一点？那别人说什么是他家的事情，那为什么你拼命的在那边 defend yourself？ 好，那一位神的仆人，他为何如此在乎自己？他难道不能坦然一点吗？他们要怎么说是他们的事，我们只要凭良心做事就好了，一切都交在主的手里，这不是很大方很坦然吗？他为什么不断的就是说我是真的他们是假的，我是真的他们是假的？保罗你这样不是很小气吗？别人怎么看他那是别人的事，保罗为何这么在乎别人的看法呢？那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哥林多后书他为什么这样为自己辩白，因为这是整本书的那个中心主旨是这样子。我们先来看一看那个书信的内容，我抽了几节，就是他辩白自己的，他其实很多，但我抽了几节给大家一些 sample 来看一看。保罗为何竭力为自己辩白？保罗在信中竭力为自己辩白，我们先看看他说了些什么。那以下都是这本书里面的经文。 林后二章十七节，我们不像许多人，不像别人啊，为利混乱神的道，我们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基督讲道，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又岂是举荐自己呢？岂向别人啊？你看他们那些人，岂向别人用人的见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见信给别人吗？哥林多后书三章一节，林后五章十二节说，我们不是向你们在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些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非常的针对，非常尖锐。林后第十章第七节，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他要再想想他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林后十一章第五节，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所谓的最大的使徒以下，不停地在为自己辩白。林后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帽子是屡次有的，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为自己辩白。为什么呢？答案就慢慢就出来了。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一节，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十二章十一节，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所谓的最大的使徒以下。十二章十六节，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这里他特别讲到说，我从来没有从你们哥林多人那里得到一毛钱的好处，我甚至是免费传福音给你们，结果你们反而说啊，他故作清高是要牢笼人心。那十二章十九节，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诉啊？他就是要在那边讲他自己分诉啊。我们本来是在基督当神面前说话，亲爱的弟兄们，一切的事都是为了造就你们，这是他的本心。那我们就找出这本书的一个答案，就是保罗为何为自己辩白。保罗没有领哥林多教会的薪水，没有从他们得到任何好处，当时他又在以弗所亚洲，为何还要不辞麻烦地去管哥林多欧洲的事呢？因为有假使徒进入哥林多教会，攻击保罗和他所传的福音，同时散播错误的教导。哥林多人他们灵命还很幼稚，他们耳根子软，什么话都听得进去，一听心就变了。慢慢的，这个教会里面有人偏离了真道。那保罗向哥林多人分诉，竭力表白自己的动机，我是纯正的，我凭着良心传耶稣基督的道，强调自己使徒的地位。他原因只有两个，一个是他对主之间的关系，因为他忠于主对他的呼召，他是基督的使徒，所以他敬重自己的职分，他不能够容忍假使徒跟假道理。第二，他是对人，他爱哥林多，他不断地表白说，哥林多人，我的心对你们是宽敞的，我是爱你们的。他因为爱哥林多人，他 不忍心看到他们偏离真道，所以一切都是为了要造就他们。所以表面上就是我们如果是用我们一般人生的经历或世俗的看法，你干嘛自己为自己辩白，好像拼命在说自己多好，你就去攻击别人说别人都是假的，是这么不好，你这样实在很没有风度。但是他必须这么没有风度，必须这么强调自己，他才能够说让那些人不偏离知道说我才是真的使徒，那些人是假的，你们要听我的话，不可以听别人的话。那这个是使徒不怕别人的误会，他竭力为自己辩白，这个就是哥林多后书这整本书最大的一个特色。那我们来看看他的大纲，他总共是有应该是总共是有十三章，好，最后的这个应该是到十三。好，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十三章可以分成三个大段落。第一章第七节就是他辩白自己，他为自己做这个 defense。那八到九章的话是一个鼓励，特别是讲他们捐款的事情。哥林多人为了赈灾的缘故，情愿捐款帮助其他地方的弟兄姐妹。八到九章，那第十章到十三章是最后给他们的一个警告，说我盼望我再次去你们那里的时候，是用一个宽容的心、快乐的心去，而不是带着责罚的心、带着权杖过去。哈，那是哥林多大书的，后书的大纲。三个部分：辩白、鼓励跟警告。我们再把它细分一下，辩白的部分一到七章哈。那保罗为自己竭力的辩白，我想了一下那个内容，我就用这个“我们”跟“你们”这两个字呢，来把它的细节上的这个大纲把它写下来。这“我们”就是保罗跟他的同工，“你们”就是哥林多人、哥林多教会的人。那用“我们”跟“你们”，那还有一位看不见的就是神，就是主耶稣，这之间的关系来讲这几章的这个大纲的内容。好，一开始的在第一章里面三节到十一节是我们以患难中所得的安慰来安慰你们。因为等一下我们再说一下，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他遭遇很大的患难，但那些假使徒他们就会有一种说法，说你看一看，他们分明是假的，如果他们真的是神的仆人的话，应该很顺利啊，怎么这么苦呢？分明是神没有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一开始就先解释自己受这个患难的原因是什么。然后第二个部分，我们向你们所夸的不是别的，而是自己的良心，就在神面前有个诚实的心来传讲主耶稣基督的道理。第三，我劝你们要赦免那位犯罪的弟兄，这应该讲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位犯罪的弟兄。第四，我们不向别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凭着基督讲道。好，都是我们跟你们，然后中间总是有主耶稣基督。我们的荐信哈，推荐信不是别的，就是基督的信，也就是你们。好，这是第三章一到十一节。我们是敞着脸，不像是当初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他是蒙着脸，我们是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而你们也看见主的荣光，是荣上加荣。好，第七，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那这是可以说是哥林多后书最出名的经文之一，大家应该相当的熟悉。好，那第四章的后面十六节开始一直到第五章的前半部，到第五章第十节讲的是说我们甚至不怕死，说我们坦然无惧，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好，第九，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劝人与神和好。那这一段话也是哥林多后书最著名的经文之一，特别是第五章第十七节。第十，我们以宽宏的心肠是在对自己的孩子说话，保罗好像是一个属灵的父亲在对他们说话，我是这样子的存心向你们说话。第十一，我们因听到有关你们的好消息，心中得着了安慰。这个是提多代表保罗带了一封信去，然后回来告诉保罗，这次他们很好，这次他们听话了，他们变好了。那保罗就说我的心得着了安慰。好，第二个大段落是鼓励，就是八章到九章，这主要是关于那个捐款的事情。保罗鼓励哥林多人要有慷慨乐捐的心，然后他感谢神提多和他的同伴有这些人愿意去 handle 这个捐款的事情。那他最后就感谢神，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最后那一段是又语风一改，就变得相当的严厉，是第十到第十三章。那保罗说我已经预备好了，我盼望我去的时候不要责罚你们，但是如果不得已的话，我预备好了，我会去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这是第十章。十一到十二章他就再度就说，我如此自夸乃是被你们逼的，我是不得已的。最后十三章他有一些最后的警告在那里。那这个是提摩太后书他的大纲。 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一章到第五章，就是保罗他的自我辩白，他的这个 defense， 他再三强调自己的身份那一部分。那以下的我全部都是按照那个经文，我所有的这个 PowerPoint 跟讲义的话没有多写字，都是把那个中间的经文把它提出来呈在弟兄姐妹的眼前，让我们可以直接的从圣经的经文里面来明白这一段讲的是什么。那么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一节，这边讲的保罗是说，我们以在患难中所得到的安慰来安慰你们。我们先把这个经文来看一下，这是第一章的三到四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先稍微打断一下，哥林多后书里面有好几次就是告诉我们神的属性，这是他特别可贵的一个地方。他有一次好几次说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像这里他就说神是赐各样安慰的神，像类似的这种表达神属性的经文呢，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有好几个地方。那这里他就说是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各样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安慰各样患难的人。那这个是属于哥林多后书里面的经典经文，讲到那个安慰，基督徒在患难当中呢会得着神的安慰，然后呢他可以用他所得着的安慰去安慰其他遭患难的弟兄姐妹。那这个是我们遭患难这件事情呢它的作用之一，就是我们亲自经历到患难，又经历到患难中的安慰，然后你看到别的弟兄姐妹他也遇到同样的患难，同样的受同样的苦我可以用我的这个经历来安慰他。因为一般就是你那个受苦的人，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人受苦的时候你讲什么都是废话，你讲一般来说你就是讲大道理，但是碰到一个跟他有同样情况的当初我的孩子也是生病生得很厉害，我的心也是很难过你也是这样，然后那个妈妈跟他讲讲，他的心就得到安慰。特别是如果他是个基督徒，那我怎么样依靠主度过这个难关当初我也是事业失败了，我就是很潦倒这个弟兄你也是这样子，那牧师讲半天说你就是讲大道理，但这个弟兄他有同样的经历，跟他一讲他心中就得到安慰，然后就是解释这件事情。因为有一种特别我们现在这个繁荣福音的时代，就那个时候也有这个毛病，就是一开始跟大家说的，就有人就会说你是神的仆人，你是神的儿女的话，他一定会恩待你的，那你怎么会说这么倒霉遇到这么多的坏事，分明是神没有与你同在，神没有祝福你，你看吧，神没有祝福你，你又遭这个灾，好比这是烧火房子着火了，神罚你，你看他是个坏人，而人家就会用这种患难跟苦楚就来说证明说他是个假的，那这是繁荣福音的那个 philosophy。 但是保罗就完全就把它反过来，其实要找那个证据的话，就是再明显不过，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是最大的一个苦难，但是为了成就其他人的好处，连保罗自己也是经历很多的患难。那弟兄姐妹，就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蒙祝福得平安没错，但是这是有一个有罪的世界，实际的 the fact 就是每个基督徒在世界上还是会经历到不顺利的事情，会有这些 problems 这些患难，然后也会有这些 suffering 苦楚。但是如果你能够信靠主的话，我们在患难中得到神的安慰，那保罗他就说神能够让我们用他从他那里所得到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好，在这一段里面他讲的一句话，这是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唯一一个就是刚好他一节里面把过去现在未来的拯救都表达出来的一节，就是很完整的一节。我读一下哥林多后书从第一章的九节读到第十节，自己心里也是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 叫死人复活的神。我刚跟弟兄姐妹有分享过说，哥林多后书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神的属性哈。刚刚讲说赐各样安慰的神，这里说我们的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哈。那第一章的第十节就是那个完整的那个拯救的经文，说他曾经哈，这是过去，他过去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拯救我，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神的拯救是过去、现在跟未来。那我们就进到下面一个小的一个 section， 就是说他们分享神的话语，他们在神面前就是只凭自己的良心，他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哈。这是从第十二节开始到第二章的第四节，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哈。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是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我们对你们并没有不良的动机，不是为了要从你们身上收割什么好处，那是凭着神的诚实，靠着神的恩惠来向你们传福音。我自己个人觉得说，像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现在非常需要听到。他不是老生常谈，也不是那种表白自己很清高，因为现在就我们人的动机都相当的复杂。但是如果你偶尔你遇到一个很单纯的人，他的没有什么心机的，动机相当单纯的人的时候，你心里面会喜欢这个人，你会觉得说很好，他没有为了某一个目的就搞这个搞那个，讲这个讲那个的，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保罗他说，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可以来证明说我们没有什么不良的动机，我们就是为了靠着神的诚实来向你们传讲福音，只夸自己的良心，是这个意思。这一段里面有隐藏了一段话，那这一段话有时候被基督徒所忽略，但其实他讲的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哈。你把它总归来说，就是这句话，就是在他只有一世，就 in him there's only one yes，在他只有一世。这句话怎么说呢？我把那经文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节。我指着信实的神说，又神的属性，神是信实的神。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没有是而又非的，没有说 yes and no。 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他的两位同工，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世，在基督里 there's only one yes。 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yes， 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阿们的，实在的，原文作阿们，叫神因我们得荣耀。这是关于神，关于神的应许，关于耶稣基督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就在他只有一世。保罗说，我们向你们存着诚实的心，所传讲的福音，所传讲的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一位。那中间有一段，有一句话，我先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四节，这句话相当的有意思。他说，我们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这个对联一样的，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他讲的就是说，他暂时没有去哥林多，前面那一节就说，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们没有往哥林多去，乃是为要宽容你们，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等等。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保罗曾经说过他很快要去哥林多，但是他 postpone 了， 人家就说，哦，他，哦，你看这个人讲话不算话 ，yes and no，啊，他一下说要来，一下又说要延期等等。那保罗就解释，那解释到后来他就说，我们没有马上就去呢，是为了这个原因，说我们不是想这么快就去管你们，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住。我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保罗没有马上就去，他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自己想通了，在主里面明白真理，没有马上就去辖管他们。我深深的觉得相信哈，就是圣经其实给人相当大的一个自由的空间。如果是人搞出来的一套什么神学体系的话，那个就是搞得你滴水不漏的，一环接一环的，那个就扣得死死的。但是你如果只是读圣经，你不去读什么神学的东西的时候，神其实是自由的，给人相当大的这个自由的空间。你把那个主要的真理抓在心里面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是凭着这些真理在你里面呢自由而行。所以保罗说，我也没有去辖管你们的这个信心，你们重要的道理，主耶稣基督我都给你讲清楚了，你们凭着圣灵的带领，你们到时候自己变好了就感谢赞美神。但是我不去告诉你，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这个教条一条接一条的，那个是 cult， 所谓这个异端， okay， 这是 cult 的特征，就是他一条接一条一条，他把你管得死死的，那个圣经没有讲的道理，他都讲出一篇道理来了，那危险就危险在那里。所以弟兄姐妹，你自己去读圣经，你自己靠着圣灵的带领，你自己去读圣经，然后你里面就得自由。你如果是只是去听一个人的，或者你只相信一套神学系统的，你就会出问题。你从头到尾听的说，我就是听这个牧师讲的，我就是相信这一套神学系统的，会出问题。保罗说，我们没有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你们自己在主里面站立的稳的时候呢，你们慢慢就了解了，心里快乐。你看那些所有的只相信一套东西的人，有个特点就是他们都不太快乐，他们被管得死死的，但是他们不太快乐。然后他们在圣经没有说话的地方去说话，说就该这样子做，那危险就出在这里。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第三章的时候，就是说那主的灵在哪里，那个灵是叫人得自由。这第二章第八节他就讲到一个处理教会事情的一个原则，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讲了，教会里面 出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甚至外邦人都没有做这件事情，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这件事情。然后当时保罗的告诉叫你们还不赶快把这个人给赶出去。然后现在时间过了之后，很明显的是说那个人被赶出教会之后开始懊悔了。然后保罗这里就告诉他们说，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就宽恕他，重新把他收回到教会里面来。所以他说，所以我劝你们要向这个人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那这一点弟兄姐妹，其实是我们基督徒做人做事还有处理教会事情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则。那有时候我们是要去讲 church discipline 教会纪律，然后这件事情就应该这样子处理。那如果说怎么样向你劝解，你这个人就是一直不悔改的话，那我们没有办法，就只好说将你说教会里面除名 excommunication。 但是那个不是重点，在那个后面更大的一个重点是对他的爱心。如果说这个弟兄或这个姐妹后来他就懊悔了，那个时候唯一不变的是我们对他的爱心，即使用教会纪律 处理他的时候，也不是说哼，你这个人我现在就是活该这样子要处罚你，而是说心里其实是盼望说他能够重新回到我们当中来。那这个爱心是不可以失去的。他这段话里面有讲到撒旦的诡计，那我觉得真的是撒旦的诡计。他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到十一节，保罗就讲到宽恕这位弟兄的事情，说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不晓得他的诡计。 撒旦的诡计之一，就是让基督徒没有宽恕的心，只记得人家的坏处，但是不愿意赦免他们。他的诡计之一就是让我们一直不宽恕别人。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这里面有一段就是非常有士气的，就夸胜的话啊。保罗他这样子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常常有那个解经的人呢，就带领我们去看这节经文它的历史背景，就讲到说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这件事情。他说这其实呢反映出2000年前那个罗马帝国时代的一个历史背景。这个背景就是罗马的军队，他们无论在那里打胜仗之后呢，他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夸胜，所以他们会把别的地方打赢的，把那些俘虏啊等等还有战利品呢，会在那个罗马城里面举行那个大游行，那个得胜的将军在前面，那个军士在后面，在这后面还有那些被绑起来的那些俘虏，这边一路在那，然后罗马城的人就夹道欢呼，然后他们的皇帝在那里就接受这个胜利的成果。这个在罗马城里面常常表现出这样的事情来。那这里这个历史边就我们好像是一个得胜的军队，但是我们的将军率领我们的是主耶稣基督，所打的胜仗是一个属灵的胜仗。然后他讲到这个 aroma， 这个显扬呢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或在灭亡的人身上或在得救的人上有不同的香气。一方面是说在那种胜利游行的时候，常常人家就是有花呀或什么的，反正是有香气。但是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他们一个相当残忍的做法，如果是对那些他们对那些战俘觉得这个战俘很坏，他们要处死他的时候，他们有做一种事情，就是绑一个尸体在他身上，一个死人的尸体就绑得牢牢的，一个活人身上绑一个死人，然后呢尸体一天一天在他的这个身上就腐烂掉，最后这个活人也被弄死，然后这个叫死人的香气，就死人的 aroma， 其实是死亡的那个腐败的气息。然后就是有两种这个得胜的队伍里面有两种气息，一种是那种得胜者的那种很喜悦的那种香气，另外是那个死人的那个腐败的气息。那这是在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比较了解这个。那保罗他讲的就是这个，他说我们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人呢，我们是一个人，但是有两种的香气，是同样的一个人，同样的一篇福音，但是对不同的人就产生了不同的后果。他说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就说传福音这件事情能够造成生死的这种结局的事，这是谁当得起呢？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六节，保罗所讲的是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人有不同的反应，有些人他们喜悦福音，接受福音，成为叫他们活的香气，那有些人他们就拒绝福音，结局是永远的死亡，就变成是死的香气。那个使徒或门徒他们没有故意对这种人我就把福音讲得很坏，对那种人讲得很好。他是同样的福音，同样的人，但是这等人就成为是活的香气，那等人就成为是死的香气。然后他就甚至到说神给我们身上的这个 ministry是关乎生死的，这件事情谁当得起呢？是他非常敬重自己的职分。这里面他有讲到这个讲道的原则， 二章十七节，然后这节经文，我觉得那个所有的牧师、传道人都应该把它背下来哈。我们这些一天到晚上台讲道的人，保罗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就是讲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这件事情，喜欢听到的弟兄姐妹，你们随便在那里听到的话，应该都可以听得到，就是为利混乱神的道的情况相当的普遍。他们讲到的时候，会自己有些想法，主要是要讨好，就是让人家喜欢听。你知道，特别是现在这个网络的时代，YouTube 的时代、Facebook 的时代，各样的就是希望有人按赞啊，人家说喜欢，听了之后听众比较多一点。但是像保罗这样子讲到的话，大概说他好的人会不太多。可是你如果讲的是比较人心喜欢听的话的，那个你的听众会比较多，你的利益也比较大。那现在有，其实在美国这个相当相当的普遍，甚至到了不能讲的地步，不能讲也得讲，没有关系。就是很多人他们讲的道也好，出的书也好，都是为利混乱神的道。那保罗的话，他就是凭着基督讲道。那我相信，那有分辨能力的会众的话，可以分辨得出来啊。这里就要讲到这个会众跟教会，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开始，他就讲到，教会就是基督所写的推荐信啊。这句话很有意思，因为在当时，那个哥林多的教会呢，那个保罗前脚走了，后来就进来一大堆的这个 false teachers， 跟这个假使徒，然后他们来的时候就带的这个介绍信，这个是以弗所的教会写给我的，这是腓立比的教会写的，你看他们如何的推崇我，他们就去那里。那保罗就针对这个情况，他就说，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推荐，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他讲的就是哥林多的教会。其实教会就是，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啊，教会就是基督所写的推荐信。我常常觉得，可能你们听我讲很多次，一个退休的牧师有他的 advantage， 就是他讲话不会引起人家的误会。如果我还四五十岁的时候讲话，你们觉得可能牧师故意是要讨好别人或者得自己的好处啊等等哈，那反正我要退休了，你们比较不会误会说是要为自己求什么好处。我确实相信这个教会是基督的推荐信，就是一个牧师，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牧师呢？如果他是一个牧会的牧师，那你就去看他的教会，你不要看人家给他写的那个推荐信是怎么样，或者一两个人在那边说啊，这个牧师很会讲道或很不会讲道等等，那你就去看他那个所牧养的那个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那大致上就是他不用写就知道说那个是什么。但我们这普天之下上百万间教会，就不只是上百万个仆人，有的教会里面是好几个神的仆人啊。其实他们的那个推荐信呢，就是每位牧者他们所牧养的那个教会，就是神给我们这机会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侍，然后你服侍了多少年之后，那个教会是怎么样的情况，那个教会本身它就是一个推荐信，所以实在不需要再去求什么神学院的院长给我写一封推荐信啦，求哪个 啊，有名的大牧师给我写封推荐信，这个实在不需要，你就去看一看他过去所牧养的那个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就是一个推荐信。那保罗他讲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嘛，说那些假使徒都拿着一封一封的有名的推荐信，他说我没有，我没有推荐啊，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啊。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跟十八节的话，也是它里面很出名的经文。就是弟兄姐妹，这个哥林多后书呢，在所有的保罗书信里面算是比较不出名的一本书，它不像那个罗马书这么出名啊。但是很奇妙，就它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经文其实是你相当熟悉的，而且是很值得你把它背下来的。像这里哈，三章十七十八节我读一下哈，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这句话很好背哈。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就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哈。那个圣经里面有几句话，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啊，荣上加荣，还有一句话叫力上加力，有没有听过？恩上加恩。很不幸的还有一个叫罪上加罪，你们去查查都出在哪里，这里是荣上加荣啊， From glory to glory。 他说如果说主的灵在我们这里的话，因为他的背景是说当初摩西他颁布十诫的时候，他脸上蒙了一个帕子，因为以色列人不敢看摩西脸上的荣光，如果把那个帕子拿掉之后，就敞着脸，那人就可以自然接触到神的荣光，从这荣光里面来理解神的话语。他说主耶稣就是那个灵哈，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就不受这个律法字句上的拘束，而且可以自由的来了解神对我们所说的话的意思。就是刚才我跟大家所分享的那个意思。那弟兄姐妹，你们里面是有自由的，因为主的灵在你们里面，你们自己读神的话语，神会带领你们明白，你们不需要被别人一环又一环的扣在那里，你们可以自由的去体会，真理的灵不会错引我们哈。说我们众人既然是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是主的形状，荣上加荣，这个是根据神的话语所做的一个自由，一个荣上加荣，因为神的话语你领受了，在你身上反射出主的荣光来。这边有一节的经文，也是新约圣经里面唯一出现的一次，值得我们 pay attention。 他讲到世界的神，然后讲到说世界的神呢，会把人的里面的那个你那个 nous， 你里面的心眼，把你给弄瞎掉。我先读一下哈，《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三到四节哈。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哈，它还是跟前面那个帕子蒙蔽，这里福音蒙蔽哈，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真的是很普遍啊。有些人他们是无论如何就是不肯相信福音哈。那此等不信之人，哦，原来他们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世界的神是谁呢？就是撒旦。撒旦是世界的神，是世界的王。他们把人里面那个原来是可以明白真理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明白的那个真理的领受能力，把它 blind 掉了，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啊，这个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常常会遇到，特别需要祷告，也没有别的办法。就是有时候你去跟人那个分享那个福音，也不是你的技术的问题，也不是内容的问题，而是那个对方他的心里面是已经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所以他去相信这个，他去相信那个，但是就是你谈福音的时候他是不信的。那只有说，因为他是一个属灵的战争，你只有靠着祷告盼望有一天他的心里面不受捆绑，能够让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使他那个已经弄瞎的心眼能够重新 重新看到，这是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遇到，真的是遇到很多的这个情况，你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说，它里面真的是被弄瞎了，就怎么看也看不到，别人看得到的，但是他看不到，他就无法接受，有撒旦的势力在里面。弟兄姐妹，我们要 pay attention。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从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这里又讲到神的属性，神是说要有光就有光的那一位，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这个就是传福音的重点，是传主耶稣基督，这个必须要掌握住。好，那这一段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我把经文读一下，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那保罗讲的是他实际的经历了，就他在那个以弗所真的是很可怜，那个属灵的那个以弗所是撒旦掌权的地方，就那边有那个雅典女大女神的那个庙在那里，他们被攻击的非常非常可怜，所以他在讲的是他真的就是自己认定也是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但是蒙神的拯救，所以他说我们也就是一个瓦器啊，这个 jars of clay 哈，但是里面是有这个 treasure， 是有神的这个宝贝在里面。那弟兄姐妹，在你的里面也是有宝贝啊，我们都只是瓦器，不值钱的，但是在你里面有非常值钱的，就是耶稣基督以及他的福音就在你里面，然后可以使你胜过各样的逼迫患难，把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能够显出来。那这种经历呢，我们要来经历到这种能力就在你里面，神给你的，感谢主。保罗他讲到说自己受逼迫等等，他下面那一段就是那个中文的翻译上，因为他接连下面那个地上的帐篷天上的房屋那一段，那中文的那个翻译有几节的话他比较拗口，不是很顺。如果你那个英文读的方便的话，你把那个不同版本的英文啊NIV 跟 NASB 或者是 New English 这比较现代口语化的，把它配合读一下会比较顺一点。那我先来讲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真的，保罗说的这句话，他说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心思一天。我特别把那个外体的那个体的那个希腊原文摆在那边 Anthropos， 他如果在你有在美国念书啊，那 anthropology 就是人类学了，这 anthropos 就是人的意思，他是说外面的人啊，有两个人，一个是外面的人会毁坏，我们人变老了嘛，就是生病了，生老病死慢慢就毁坏，他但是说你们里面还有个人的 inner man， 这里面的人却一天心思一天，什么意思呢？我看了这句话就觉得我不会得老年痴呆症，内心的人一天心思一天啊，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的话，内心只会心思一天心思一天，那个理解力越来越好，那记性原来可能会差一点，但是那个会用更快的速度就明白他在讲什么。我年轻的时候不懂的事情花了一个月不能够 figure out， 我可以现在说一读的时候就感谢主，我现在终于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了，而且是很快的可以明白。那是你保持里面的那个新鲜，因为神的应许说里面的人可以一天心思一天的。那如果你现在有一个如果你被洗脑了，那很不幸，实在是对不起。如果被洗脑说我们老了就会得老年痴呆症，那 sorry cannot help you。 但是如果你相信神的话，说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 一天新是一天的话，你里面是可以不断更新的，你可以理解新的道理，你可以到死为止都是一个活泼的心态，就活到见主面的时候，这完全是可行的。然后就讲到这个价值观嘛，哈，就说 OK， 我们都承认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即使是活在最富裕的美国，大家都或多或少你的生活里面都会有些 suffering 苦楚哈。那保罗说，那我是这么看的哈，就是这苦楚就别提了，你们也不能跟我比，但是我说说看我怎么看苦楚吧。他说苦楚呢，我觉得是至暂至轻的，很短，我们在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从时间的长度跟那个轻重来比的话，不能够成比率，苦楚是至暂的，荣耀是永远的，苦楚是至轻的，荣耀是极重无比的。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那这一节话呢，弟兄姐妹，我们稍微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稍微想一想吧。现在这个时代是，就是眼见这件看外面这件事情呢，因为现在科技的进步哈，科技的进步啊，就是以前的人，我们也是要看眼见的，但是因为现在科技的进步，这个你活的只是看眼见的这一部分，就是前所未有的程度。我讲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现象哈，这个 selfie， 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吧？自拍嘛，自拍的哈。那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难以想象的那个新闻说，说很多人为了自拍那个摔到山下面去啊，这里死了干嘛？说一年全世界因为自拍死的人多少多少哈。我上个礼拜还是上上个礼拜，有一个美国的电影明星，这个你们可能不认识他，因为他是像我这种年龄的那个电影明星哈。一位女的电影明星就这样，她其实蛮有内容的，那个记者就去访问她，就是那个 Time Magazine 里面一篇她的专访 article， 中间有一句话，她就讲到这个事情哈。她说这个 selfie 哈，本来她的目的是 self loving。就是说一个人喜爱自己嘛，我很美就在那边猜嘛，他说 self loving 变成 self loathing， 就变成厌恶自己。他原来的出发点是我这个角度拍拍，那个角度拍拍，这里很美，这个背景又很美，赶快去给大家看 OK， 但是结果那个累积下来的效果是那个 self loathing， 就是变得说看自己很不顺眼，看自己很恶心，说我怎么是这个样子，它有这种效果在那个里面。那因为这是一个自美的一个时代，看重外面的这一个时代，那保罗讲的这个2000年前的话呢，其实在现在是更重要的，只不过是我们跟人家去讲这种话的时候，他没有基督的福音在里面，他的那个价值观不一样，他是听不进去的。但是我把主的话跟我的弟兄姐妹再来读一遍，就是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用地上的帐篷换天上的房屋，因为时间有限了，我就把这些经文就读一遍。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五章，那今天我就是讲完第五章哈。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前面那几节呢，像我主持 funeral 的时候，我常常会引用这边的经文，我没有办法现在做个详细的解释，我就读一下。我们原知道我们在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就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远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的。所讲的是我们这个身体是个地上的帐篷，将来我们在主面前会得到一个 新的身体，那个是永存的房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这节我特别有印象，这是我当初蒙主呼召有生以来第一次上讲台讲到的题目，就是用这一节圣经，就是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这是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七节哈，非常精简而且容易记的一节经文。关于在主面前的审判，启示录讲到白色大宝座世人所有的人类所受的审判，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九到十节讲的是基督徒所受的审判。我读一下：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哈，他这里讲的是信徒们哈，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哈。一个是白色大宝座，一个是基督台前。讲到保罗他行事为人的一个原则，为主而癫狂，为人而谨守，这其实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原则。我读一下那个经文哈，讲到说一个爱主的人他怎么拿捏分寸啊？他说：“我们若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哦，怎么对神跟对人的那个态度不一样？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压抑自己，完完全全的放开一切的侍奉，这种癫狂性的侍奉是为了神，连性命都不顾。但是如果我们还克制自己，想想看我今天要对他们说些什么话呀，要做什么事啊，免得他们会误会啊，会不懂啊。若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个人既然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就是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好，这节经文是我们每一个受浸的人，我们都会在他的圣经上写这一节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七节。最后两段的经文哈，基督使者的职分就是劝人与神和好。那这个职分，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职分哈。我读一下，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就也赐给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在和好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原文没有那个理字，就是这将这个和好的道，这个 logos 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你看，不停的有着我们跟你们啊，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最后啊，这节经文是很重要的 doctrine 哈，就是大家记得哈，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义。无罪的就是耶稣基督，主耶稣成为我们的罪，无义的就是我们，但是我们呢，在基督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一种完全不合理的交换，也是完全出于恩典的。我们的罪变成没有罪，然后不属于我们的义变成我们的义，只是因为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救赎。好，那今天分享到这里，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哥林多后书是主你赏赐给我们的书，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铭记在心的圣经的经文。愿主使用这本哥林多后书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